讨论案第一案，有关补助人工水晶体植入之晶体囊张六环附中环第六章纳入健保给付案，请代表班次总编码第三页，建议厂商为美丽康复剂有限公司等四家，办理依据系114年四月本保险特裁专家咨询会议主任办理。本案依裁用于晶体囊的稳定与辅助人工水晶体之植入。眼科专家表示，对于年长或创伤病患等有晶体脱位之患者，使用本案依裁可支撑囊袋立稳止水晶体位置，原无需于术中将水晶体取出再进行缝合，可减少手术风险与术后并发症。目前健保无类似功能依裁。请翻至次页，原会议结论建议纳入健保给付。本案依裁用于晶体囊的稳定以辅助人工水晶体植入，对于水晶囊袋有缺陷或松弛者有临床必要性，建议纳入健保给付，属创新功能特裁，建议支付点数，参考全民健康保险药物支付标准第52条之2第1项第一款第一目办理。给付规定：一、适应症，水晶体悬韧带有90至150度的缺陷或断裂，且有裂隙灯外沿照片显示水晶体位移或裂隙灯录影显示有水晶体颤动；二、之前检查检不上瞳孔裂隙灯外沿照片或裂隙灯录影档；三、若未经事前审查同意者，术后逐案审查，需检部手术中水晶体悬韧带有90至150度的缺陷或断裂及水晶体位移的照片，预估使用量为989组。有关本案品项、治疗方式简介、特裁简介及厂商经营资料，请各代表参阅，请翻至总页码第9页，相关参考价格汇诊。有关本案依裁公立医院及医学中心采购价中位数约6000至12500元，依裁比较网中位数为9000至15000元，国际价格差异韩国为2972元，澳洲约2000至4429元。请翻至次页。建议支付点数，依114年四月份的保险特裁咨询会议结论之建议支付点数办理。建议采定方式，依药物支付标准第52条之2第1项第一款第一目，以公立医院医学中心两者合并之采购最高价格之中位数，除以修改时最近四季之浮动贬值0.9174，以8720点暂予支付。健保署依程序将上述会议结论通知四家厂商。其中两家厂商回复建议健保支付点数为10000至12000点，为未提供成本分析资料，原就本案支付点数建议采集方式进行讨论。有关建议之给付规定，同简报第三页，请各代表参阅。健保署财务预估，倘本案依裁以8720点占予支付点数预估，然后预估使用量依114年四月专家会议结论之年使用推估第113年诊疗项目8608C 水晶体囊内外摘除数据人工水晶体置入术申报比例，推估医院及基层诊所使用量，财务预估总计约862万点，医院约397万点，新基层约465万点，预算来源医院部门以114年医院肿瘤部门新医疗科技项目新增新功能特裁预算之应，新医基层以114年度新医基层新医疗科技项目新增新药预算之应。有关特裁基本资料，请各代表参阅以上。
好，这个本案的专家是代表科医学会的这个现场院长，欢迎。
这个案子主要，这个医材主要就是一个囊袋的张力法。它这张力环的使用就在于我们有一些白内障的病人哈，他可能是因为外伤，因为先天性哈，先天性比方说像那个马凡氏综合症病人，他可能就是会有这种晶体脱位的哈。那脱位的晶体就是说本来这个水晶就是一个靠韧带把它悬吊在眼睛上，那韧带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歪掉。那歪掉的水晶在开刀的时候，如果有这个囊袋张力环来辅助来使用的时候，可以提高它手术的安全性和它的成功率啊。如果没有使用的时候，有时候病人整颗要拿掉，那病人要做其他更复杂的手术，比方说要做玻璃体的切除啊，然后再做口红的一个水晶体的缝合，那其实那个费用上会更复杂，然后会花费更大的费用啊。所以对于这个上次我们的讨论主要还是给付给这个中等程度的 就是大概90度到150度。那太严重的，因为怕这个张力关系，然后弄到比较特殊设计的，所以也不适用在这个一般的这种张力嘛，所以把它限缩在所谓中等程度，50度到150度这个范围。好，那太轻微的其实这个使用的必要性就降低，好，我们把它限缩在一个中等，然后比较有效的来控制这个病患的人群。但是基本上应该大部分还会在医院来执行啊，诊所的医生一般来讲啊，使用的量应该是相对少的。
好，谢谢建明啊，我想这个是在患者光水晶体的时候哈、啊，不是每个都需要，但是特殊情况的时候就需要，所以这个待会要讨论我们的起步的规定啊。那各位代表有没有什么针对这个案目前一个任何的疑问？来，请开始。
我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是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案子这个使用基层应该很少哈，但是看健保署的财务估计，基层比医院还要多，所以是不是专家能说明一下，或者健保署说明一下这个预估跟专家的想法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建议的起步规定，我是第一次看到了，说这个需要事前审查。如果没有做事前审查，还可以做事后阻断审查。啊，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一般就是事前审查，就是一定要事前审查，没有通过就不起步啊。那这边为什么还有一个弹书？如果没有做事前审查，我还可以事后阻断审查。这个是我不知道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状况。那这样事前审查有什么意思？
好，这个我想这个主要是由这个健保署来负责哈，那个是。
谢谢代表的询问。那有关我们财务预估的部分啊，这个部分是依照我们，因为这个财它对应的整条项目是水晶体囊内外摘除数跟人工水晶体的置入数，所以我们这边的七基层跟医院的申报使用量是依照这个整条项目在2013年分别在医院跟基层的使用量分别这样推算出的，所以在使用上面的部分预估两边的这样的使用情形。那至于那个事前审查的部分，因为当时专家会议讨论的过程中有提到，如果有些特殊情况，如果未及事前审查同意的话，所以后续的话，我们术后阻断审查这个部分，以上先做说明。
好，来请那个队员。
是，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但这个总量来推估了哈，就是说有一部分比例的病患啊，那可能在每个可能5%的病人啊，可能需要用到这个囊袋张力法的一个使用啊。那这个但就是说在医院端的话，可能用的机会，因为可能有些诊所看到这样的病人会转诊到医院，这是我自己的那个不见，就是说可能实际的估计大概我觉得毕竟会比这个数字再更多了，应该是会比较少的。好，那数字的部分这个我不是专家，可能大家推估这样参考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跟大家再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会有手术中后面再看的哦，因为这个囊袋的这个支撑啊，是靠我们在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它其实这个靠这个超音波乳化。那超音波乳化我们进去做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这个韧带其实进去开以后才发现它是松弛的，所以有一些不一定是在你手术前就一定就可以看得到它囊袋的缺损。囊袋的这种韧带缺损，它可能是一个全面性的缺损，就是 general weak， 它可能是就是都整个都松的，或者说它有局部的缺损，比较外伤，它造成它好像三分之一断掉啊一样。好，那术前就可以看得到一些局部缺损的，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普遍性的这种general weakness 的状况，那有时候是在手术中才发现它囊袋整个是一个比较松脱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算是一个救急的状况，这时候就需要有囊袋张力法去把它支撑，才可以让手术顺利的完成，所以它会追加说有一个术中如果把它录影下来，那再给专家去做判断，就是术中需要救急要使用的时候，有个救急的方式，就是术后我们可以再跟健保局来申请这个必要的一个项目。这是因为这个疾病本身不见得是在手术前就可以完全的一个去评估出来，有时候是在术中才会发现啊这个韧带缺损啊，手硬脱位的状况。以上补充。
好，谢谢。来，我是美国自由以后那个 现在的白内障手术的状况，其实基层跟医院都有在开啊。那弄到比较复杂的，基层一定会转到医院去，他不敢开啊。所以这已经长久经历这么多年，那这个现在如果需要用到的时候，都是用自费来处理。所以基本上这估出来的数字，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的，基层应该是不会比较少，因为以这个已经到达一个平衡状况，这是第一个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预算来源，西医基层这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西政这个并没有编特产的费用，所以我强烈建议这个明年。当然这个这边提到说用新药新科技这不会去质疑的，可是这个在大家都知道，不论在药材供应这边或常常听你扯淡，我们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常常跟健保署这边有一些争议存在，所以当然署里也发展的或者都是给你来做更精进的预估，可是事实上一切这边还是认为说长期走下来这些还是不够，所以你现在要在西医基层这边从这边去留用，其实我是认为第一个是不妥，所以这个费用的来源不会。第三个就是说，现在的白内障的费用在西医基层跟医院那边已经是不一样，西医基层这边已经把白内障部分移到专款去，那医院这边还是在一般的预算，所以如果说要编的时候，应该这个部分要把它编到那个专西医基层这边要编到专款这边，而不是在一般的预算。不然的话，这个又造成很大的困扰。你变在那边，这边用不到，所以压缩这边白内障可以手术的量啊。那所以这个再支付的部分，可能要给我妥善处理啊。那我也强烈建议，就是说这个部分在这个是不是弄成两个码，一个是在这个专款这边可以用，不然你到时候你数字是不是能够跑得出来？这是我会质疑的地方。以上，谢谢。
好，谢谢，来，医生。
哦，我要讲的也是跟国师讲的一样，因为在我们全联会来讲，他这里哦，那个财务预估的部分，它是新药的预算，并不是特材的预算，就是从药的那里。那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特材，所以这两个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部门。那我们全联会派出去的代表，新药的并不了解特材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讨论的同样。新药派出去的代表跟与会的代表讨论的时候，与会的代表也不知道特材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支应这个费用中间就很难。你在新药的时候讨论说我这个是特材部分使用掉的，可是那一群的代表群里面他并不了解，所以我希望说能够把特材跟药就像医院组一样分开，特材的费用预算是多少，而且这个是使用114年度的款项，所以是不是在未来的编列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分开？不然过往从特材编列到现在，西医基层总共就只有编列30万，早就已经用光了，所以一直用光了，一直用别的，用了这么多年。那上一次我已经提出来说，很多新的在基层也会使用到的一些特材。就应该要让他先有钱，不然基层的话他不敢用啊，因为你没有钱的时候，他用的时候会用到其他的预算。这样，谢谢。
好，看起来这个大家对于是不是要让无健保没有什么疑问的哈，可能待会再讨论一下那个关于职务的规定。不过大家关心的是预算，好，这个包括这年度，包括是如何管理的问题，还有那个来源的问题。来，我们这个是这个请组长，好，来解释一下。
好，主持跟各位专家哈，我这边来稍微解释一下。其实那个基层的部分编列，我先讲编列，因为今年是2014年，所以呢，新医疗科技的预算已经没有办法再动，是2013年9月，那时候健保费总额的时候就已经砍底了，所以今年就无法再新增嘛哈。那这个是编列的时候，那明年我们也一直希望基层应该要先预估，因为我们现在才都有一些排列正在等待要收载进来。所以我们应该是要估得到那一些东西进来的时候会增加多少新的药或新的材的预算这样子。那因为新材每次在基层部分呢，问大家都回来都是没有啦，所以以至于就会比较难编，就是难框。那 不过这样呢也没有关系。刚刚讲说过去曾经编过30几万，那个是用在就是那个染剂的部分哈。那其实它没有用完啊，它其实就一直在基层里面，然后就是跟着基层里面就是成长。那我们每次编都是编满足年12个月，然后这样放进去机器里面。那现在还面临一个编列的问题，就是说，假若我可以先编，我们先预估哪些东西会进去哦。那事实上，最后如果没用的时候，那些保费通常都会被要求要扣钱，因为没有导入嘛，就要扣钱。那扣钱的时候又会产生很多的争议，所以我们比较会希望说，在开始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项目了，已经有预估知道哪些材要进来了，所以我们就来编。那这个今年呢，我们可以提早作业，我们请客台科的同仁这边呢，再跟工会代表这边呢来做，看哪些未来现在排队的品项我们手上有嘛，那给大家去审视一下哪些未来有可能在基层会用到，我们就算明年度我们就把它编列进来。那到时候如果有用，对，就没有问题。它没用的话，要扣钱，大家也可以在文字上写清楚。这是第一个编列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讲到这一个，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文案预算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虽然它在去年就已经定了，可是今年呢，因为我们在编的时候只有分两块，一个就是新医疗科技嘛，一个是医疗密集度。那新医疗科技其实会含三个部分。新技术、药、新药、新材，好，所以会有三个部分。那进来其实是健保署，我们自己内部在做一些哦，新医疗技术会用多少，药物用多少，材会用多少，我们去内部去嘛，因为不能够一直用，那这样用越多的人就越容易把那个预算用完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基本的一些公式，我们去做区分，所以我们跟医管会讨论。那医疗密集度也是一样，就会这样区分。那我们这边呢，一审就会谈到新药跟新材两个部分，所以药跟材其实就是在我们药品的人生产科而已，我们也没有正式的把它做一个切割，说就只能用这10亿，就只能用这5亿啦。那所以呢，我们其实今年已经7月了，我们有稍微算一下，已经导入进来的申报需要及要扣的，然后呢留用的，不是留用，就是说剩下未来7月到12月，我们预计会导入的。可能需要多少钱，我们也把它放下来之后呢，医疗密集度的这个部分虽然才没有，但是药那边呢可能还会有余一些，那我们算了大概这个需要是800多万，所以呢我们就有跟我们自己内部在这个跟药的这个部分我们有做一点点的区分。那所以呢最后医疗密集度不会超过，不会超过我们去年2014年2013年谈定的。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内部就是药跟材，我们已经有它，就是留了一块，就是800多万是要做这个的这样。那这800多万其实是全年度的，我们是导入在这个里面是算12个月会用嘛，然后就是导入这个基层里面，好，主要大概是这样。那如果那个医管局这边是不是有需要再补充的话，再麻烦。那如果哦，对，刚刚有提到那个总额的部分啊，哈，那总额那个医疗账户名字的部分，是不是麻烦那个医姐这边，哈，专委这边再帮忙说明一下一些？
我这等一下，来医姐先解释一下。
好，跟各位代表说明，今年在西医基层的白内障的手术有另外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款，然后专款的额度是3.74亿元，所以等下如果是搭配白内障手术使用啊。因为我们上一次在应该说去年在估今年的这个白内障专款预算的时候，因为还没有这个选项，所以在这个额度里面是没有包含这个项目的。所以如果今年生效的话，就必须要有预算来源嘛，所以看来必须要用新医疗科技的预算来支付。那如果明年的话，就建议全联会这边，因为白内障手术我们是整包手术，所有的医疗费用都用专款来编列，今年是这样执行的，所以建议全联会这边也许可以考虑明年是不是我们把它简化了。只要是白内障手术，都一整包都放在专款里，这样比较好。
好，
谢谢
郭正。对，所以我也认同这个医学专委的意见啊。基本上，你如果说今年就要弄的话，那这个钱没有进来，所以，这个组长的意思是说，你今年要引进来之后，然后这费用到时候还要从我们一般的物预算里面切割到我们专款来嘛？那这不是那复杂度？所以我觉得你最好在今年协商的时候，我们把它编进去。好，把它编进去，然后明年1月要开始实施是最好的方式。好，不然的话，其实光是在这个新药新科技这个部分，好，第一年来第一年出来的一个费用，大家都争论不休了。好，所以比较清晰的就是今年协商的时候，把它编进去，然后明年1月要开始实施，是一个比较妥当的方式。
是，那如果
好，我们讲这原则的问题了啊。我想对于基层来讲，编列预算跟使用啊，我想应该要，虽然是比较难编，但是应该要重视啊。这样，这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啊。啊，至于说应用的这个技巧啊，刚刚说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那就应该依照这个原则来做处理。那如果还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这个起步的价格，大家有没有意见？来，那个。
我想请建房补充一下，国际价格大概是2000到3000块，最多大概4000块，而且不是只有韩国的价格，澳洲是那边，那我们这边都是马上报价都是上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马上报价是有点高了。那当然你现在是用采购价嘛，那当然厂商以前自备在自备市场的时候，厂商也一定是尽可能的。价格会报得比较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会有空间再跟厂商协调一下，不然国际价格看起来真的差有点。
好，这个价格的问题，谁要解释吗？啊，这个真的是比较困难了哦，因为这个好像这个国内已经在做使用了嘛，所以才会有国内一直中间的采购价嘛，哦，所以这些价钱就是现在医院进货的啊，如果进货你现在把压的太低，我想就可能就是包括资源或者是会可能就会掉起来，因为可能就买不到嘛，所以其实用这个医疗中心的采购掉的这个是中位数嘛，对不对？中位数掉回来，来请来给请发言。
主席，我有一个疑问啊，跟这个可能不见得有相关联系。我们现在去这个医院啊，医院有时候这医生都会叫你说，我们不要用健保了，我们用自费。那自费医疗里面啊，那个价格是不透明的。那所以可能不知道说，医生告诉我说，哎，你装这个要3万，那只好付3万。所有的消费者，所有的这些病患，只能乖乖的付钱，有没有办法去规范这一块？我们健保署有没有办法去规范这一块？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个价格，我们的最后价格这是一，但是很多的医生经常性的就是要他们说，哎，你自费的会比较有用，我们这个健保的东西好像比较不好哦，我也不晓得真的假的了。那健保署从来也没有去对外说明。那这个，假使说医生讲的这个自产有没有一个定价标准？我觉得所有的病患就永远被压着打，就是他说多少你就多少，没有讨价还价的议题，也没有一个标准啊。每家医院不一样，这个我们健保有没有能不能管到这一块？
这个我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点点了哈。那个卡当子弟是说这个自由经济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其实在台湾的制度里面真的是太多太多的手。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结构，那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先不讨论，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个问题去。不过你提到问题是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个要健保署要思考的，这不是在这里扣题里面可以解答，都同意的。来，那个资源。